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1月6日，纽约一架重型直升机极具象征意义的沿着自由女神所在的哈德逊河轰鸣着降落在纽约一个覆盖着薄雪的码头上。从飞机上下来的不再是那位身披红带在加拉加斯阅兵台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拉美雄狮了。镜头里马杜罗和他的妻子西利亚穿着并不合身的卡其色的囚服，居然还是夫妻同款啊，脚上蹬着普通的运动鞋，在全副武装的美国特工押解下踉踉跄跄地走下舷梯。有一个细节我看着这特别扎心啊，就是负责押送的 DA 美国缉毒局探员啊，在把这两位贵客送进防弹面包车之前呢，彼此兴奋地握手，那是任务完成后的如释重负，也是猎人捕猎猎物后的胜利庆祝。随后呢，车队在警灯的闪烁中呼啸着驶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从一国总统到阶下囚，中间只隔了一次美军的闪电行动。而在加勒比海的另一端，古巴共产党的高层们此刻恐怕正对着哈瓦那港口那一艘艘被美军拦截不再到来的运油船感到末日般的窒息。当然了，最精彩最值得我们拿着放大镜去看的还得是那位口口声声说要负责任大国的中共政府。这两天呢，中共外交部表现那叫一个精彩绝伦呐！伪军特种部队是一把扯下了中共的伪装，让他只能如同一个怨妇一般不断地唠叨国际法呀，侵犯他国主权呐、我们今天就从这个争论不休的所谓国际法问题展开聊聊，看看国际法究竟是正义的化身还是磨变成邪恶的外罩。咱们先来看看北京的反应啊，马杜罗可是中共的老朋友的老朋友了，是不是？那铁杆兄弟，全面战略伙伴。习近平主席那是多少次握着马杜罗的手说中美友谊牢不可破啊！就在美军动手前呢，台湾岛内那些亲共的红眉名嘴啊，比如说那个什么唐祥龙就说了，如果中国对美国说委内瑞拉是我的朋友，叫你不要动，对美国来讲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啊，中国不会放弃委内瑞拉于不顾。还有大陆的各路军事专家那是信誓旦旦的拍胸脯，他们怎么说？他说借美国10个胆子也不敢动委内瑞拉。为什么？因为马杜罗背后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那是中国在美洲的战略支点，解放军肯定会军事介入，美军要是敢动那就是跟中国摊牌。咱们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当人呢用屁股代替脑袋思考，也就是立场决定思想的时候啊，他会丧失基本的常识判断的。从军事常识来看，中共到底有没有能力做委内瑞拉的军事后盾呢？咱不说别人家大家做地图，打开地图看看就知道了。中国到委内瑞拉那是跨越太平洋再绕道大西洋的距离啊。咱们算一个账啊，你比如说辽宁号去军事介入去，那辽宁号4台乌克兰的汽轮机8个锅炉还烧开水，每天得烧400吨柴油，能跑700公里。那么辽宁号满载柴油是8000吨，能跑这么一算14000公里。从南海到美国的夏威夷7000公里，辽宁号正好开到夏威夷，搞个一日游啊，吃2个椰子，然后军民共建跳个草裙舞就得往回赶。一路上还得冒黑烟，飞机还不能起飞，因为航空油也得占用空间呢、说起来就很搞笑，是吧？但这就是常识。夏威夷还在太平洋的中间呢，你到委内瑞拉一半的路程还不到呢，你要真的有了军事对立，你怎么过第一岛链就是问题。一路上还得有多少潜艇和美军来阻拦你啊！就算你都冲过去了，巴拿马运河你交个过桥费就能让你过去了，不让你过你还得绕到美洲最南端，是不是？一路上根本就没有基地补给啊！到了委内瑞拉，这饿的不得吃2盆玉米饼啊！中共的所谓远洋军事力量投射叫什么？叫做蓝海军。2008年，蓝海军才具备第一次远洋作战实践，什么作战？那个活也太容易了，打海盗是吧？还拍了个电影叫《红海行动》，骗的老百姓直叫好， 啊，别怕，我是中国海军，我们来带你回家。也就是在第一岛链欺负一下菲律宾渔船还行，你去加勒比海给委内瑞拉做后盾。加勒比海是哪儿啊？那是美国的内湖啊，是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后花园啊。中共在那里没有深水军港，没有沿路都没有补给基地，也没有制空权。你真要派个舰队过去，美军都不用开火，是吧？光是断掉油料、后勤补给，就能把中共海军给拖垮了。这段时间呢，这个国内有些牛吹得很厉害，比如中共党媒带领下，把日本的军事实力说的那么水、那么弱、那么不堪，是吧？你想，你现在中共海军吭哧吭哧的三艘航母，两艘还都是乌克兰的，日本二战就有25艘航母。偷袭珍珠港把美军赶出西太平洋啊，那个战力是嘎嘎的，在东南亚把老牌海洋军事大国美国和英国打得满地找牙。当时这个洛杉矶也是跟现在北京一样，雾霾很污染很严重的，突然有一天的雾霾突然上来了，美国民众啊害怕大喊说日本人打过来了，可见当时日本人的军事力量有多么恐怖。人家80多年前就具备远洋作战能力，而且那是真干呢、啊、那是跟美国航母硬碰啊，可不是打海盗这种小山板呢、啊。所谓的强大军事后盾，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战略谎言。中共心里比谁都清楚，他连180海里以外的台湾他都啃不动，别说2万公里以外的美国的家门口了。在委内瑞拉，他根本没有硬碰硬的本钱，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外交部发言人那张嘴。啊，既然军队出不去，那就只能让林健在记者会上搞个什么语言艺术啊！大家看这两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记者会实录，简直就是一场车祸现场啊，太惨了！有记者问说：“中方呼吁美方立即释放马杜罗，如果美方不放，有什么后果？”这问题很实在，对不对？你既然呼吁了，那美国对方呢不听你的，你总得有后手吧？结果林健怎么回答啊？严重关切，强烈谴责违反国际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美国你要不放人，我就再骂你一遍啊！就这本事了。在国际关系里，当一个大国只剩下谴责的时候，就说明他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军事上已经彻底没招了。记者们嘛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啊，问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刁钻。接着还问了，说美方采取行动前，中方有一个团组，就是那特使团呢，正在加拉加斯会见马杜罗，请问这个团组现在还在吗？大家琢磨一下。其实我跟朋友们探讨过怎样做一个优秀的记者哈，你看都记者都是提问题嘛，对不对？问题能考虑到观众的关切，就是好记者，能触及当事人的痛点，你就是个厉害的记者，最后还能引发大家的思考，那你就是优秀的记者。那这个问题就太毒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看美军动手的时候，中共的特使可能就在隔壁，甚至可能就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你没走远嘛，直接把鞋底子抽在中共情报部门的脸上了，对不对？你要情报部门拿得准的话，怎么让自己的特使团在这个关键点上去会见马杜罗嘛？如果中共的情报能力真像战狼电影里吹的那么神，那特使早就该撤了，怎么还留在那儿当人质或者是背景板呢？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共刚背书，人被抓了。林健回答说：“啊，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安全形势，目前尚无中方人员受到空袭影响的报告。”这句话就很有学问，回答的哈。第一，他承认了特使还在那儿，对不对？空袭还有影响吗？没跑掉。第二呢，他在向美国报平安，这点好多人看不懂。意思就是说，我的人没事啊，咱们不节外生枝，我们老老实实的在宾馆在什么地方待着。你这哪里是大国外交？这简直就是像这个公安远警扫黄的时候，他蹲在墙角抱着头那个看客是吧？哆哆嗦嗦说：“报告警官，我不是嫖娼的，我是路过的。”是吧？有记者问了，说：“川普要接管委内瑞拉石油，中方还会继续进口吗？”林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无论委内瑞拉政局如何变化，中方将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的意愿，不会改变。咱说朋友们啊，我觉得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教材里这句话得圈起来， 这要考试的必考题，就是问你怎样看待中共外交实质，这就是答案，这就是中共叫渣男的本质。翻译成人话是什么？马杜罗是死是活我其实无所谓，他抓走就抓走了，只要新上来的政府还卖给我石油，哪怕是美国扶持的傀儡，我也照单全收。马杜罗要是能在纽约的监狱里看到这段新闻联播啊，估计得气得把囚服都给撕了，是吧？这就是他信赖的北京老大哥呀，是吧？给华为手机，结果自己被定位了，是吧？跟中共特使拥抱，一看带路党，这下子更倒霉，是不是？尸骨未寒，这个老大哥就已经准备好跟他的敌人做生意了。日本东京电视台的记者更刻薄啊，估计也是被中国粉红们这个气的，是吧？对日本的讽刺挖苦给逼的啊，问了一句，彻底暴露了中共在实力上的外强中干，也是最让中南海感到脊背发凉的问题。这日本记者怎么问呢？他说，委内瑞拉采购了大量中国武器，但这些装备似乎并未在美方袭击中发挥作用。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这委内瑞拉呀，是中共武器在拉美最大的客户，是不是？买了 VN4 装甲车，买了这个可以改装成第三代攻击机的 K8 教练机，还有那个吹上天的什么 JY27A 反隐身雷达啊，咱们叫米波雷达啊，特别是那个雷达，是吧？我们昨天节目里已经介绍了，中共吹牛说是 F22 的克星啊，结果呢？美军特种部队来了，不仅隐形的 F-22 来了，这直升机也来了呀，这是运输机这么大个也来了呀，如入无人之境。中共的雷达瞎了吗？中共的防空导弹摆设了吗？这是林健哪怕硬着头皮说一句，具体战况我们还在核实中，那你也这么回答也行啊，对不对？但他怎么回答？怎么出这个车祸的？他说，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和平区地位，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等等等等。不然我跟你说，你反对使用武力，你卖人家武器干啥？是卖就卖了，你不能卖人家废品呢，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朋友们，中共的武器在美军的电子干扰和突防能力面前，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就是一根根的烧火棍。这不仅仅是马杜罗的尴尬，更是中共军工企业的噩梦。你想想，从今以后，中东的那些土豪，非洲的那些军阀，谁还敢买你的武器啊？你便宜归便宜，没法用嘛，是不是？买回来当柴烧吗？彭博社的记者还补了一刀，这一刀直接就捅到中共的心窝子里了，什么台湾问题了。记者问说，台湾官员认为川普抓捕马杜罗是对中方的有力威慑，显示美方有能力击败装备中国制武器的军队，这向美国的对手释放了信号，您怎么看？是这个问题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既然美军能轻易解决全副中式装备的委内瑞拉军队，那么同样装备甚至装备更差的解放军在台海是不是也是不堪一击？哎，这时候林健就彻底破防了，根本不敢去碰触刚才问的就美方有能力击败装备中国制武器军队这句后半句，他抓着前半句开始发疯骂街啊，大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以武抗拒啊，注定失败。他没法从军事技术角度去反驳，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委内瑞拉的防空网就是中共援舰的缩小版啊，在美军面前形同虚设。那么中共吹嘘了几十年的什么区域拒止反介入，就是他能把美国航母都给赶走，那在实战中到底有多少水分呢？林健的谩骂恰恰掩饰不住中南海内部的恐惧。这场加勒比闪击战实际上是美军给解放军上了一堂现场教学课，在绝对的军事技术代差面前，你数量没有意义，你跟下饺子一样去制造驱逐舰，那最终也就是个饺子，吹牛没有意义。真到了关键时刻，美军的脚步声一响，中共跑得比谁都快，甚至还跑了还不往回头，跟你那即将上任的敌人还递上名片。马杜罗倒了，最先感觉到脖子上一凉的是谁？古巴。 这两天美国海湖庄园的一场记者会，几乎就是在给古巴政权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了。当时有记者问川普啊，说这事儿对古巴有什么影响？川普的回答非常直白，他说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啊，非常严重的失败。我们最终要讨论古巴问题，因为那个制度对古巴人民来说是个灾难。紧接着川普做了一个动作，他转身向站在身后的国务卿卢比奥说马可，就是那个卢比奥，马可卢比奥说，你想说两句吗？这一刻太有戏剧性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卢比奥是古巴移民的后代，他对古巴共产党政权的痛恨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卢比奥没有任何客套，直接接过话茬开火，他说古巴不仅是个灾难，他还是委内瑞拉问题的根源。马杜罗的卫队全是古巴人，委内瑞拉的情报机构全是古巴人，古巴实际上是在殖民委内瑞拉。然后卢比奥说了一句让哈瓦那高层毛骨悚然的话，他说如果我现在住在哈瓦那并且在政府里任职，我会感到非常恐惧。这不是外交辞令，朋友们，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边缘政策，或者是政权更迭的预告。意思，我如果是一个古巴官员，是个古巴共产党的头的话，我现在该感到害怕了。卢比奥恐惧不是吓唬人的，美军已经动手了啊！就在我们是说话这会儿，至少有16艘受到制裁的委内瑞拉油轮正在上演一出海上大逃亡。这些装满了原油的船只为了躲避美军的抓捕，纷纷开启幽灵模式啊，关闭应答机，甚至伪造定位信号。这几艘卫星图像上明明就在离岸边30英里的地方打转的游轮，信号早已飞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什么寒冷的波罗的海了，或者非洲的尼日利亚海岸了。啊，为什么那么狼狈呢？因为川普已经宣布对委内瑞拉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和军事封锁。国务卿卢比奥更是霸气地宣布，美国海军已经建立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隔离圈，正在成功地瘫痪该政权的收入能力。那直接完蛋的就是谁？就是古巴嘛。古巴号称社会主义明灯，是不是啊？你灯点着得烧油啊，这盏灯的油苏联在的时候是苏联的油，苏联倒了，古巴社会主义明灯烧的就是查韦斯和马杜罗的油。委内瑞拉每天向古巴提供数万桶石油，价格极低，很多时候还是免费的，其实也不完全免费啊，它实际上就是古巴的医生啊特工啊去交换的。马杜罗被抓了，美国扶持的过渡政府上台之后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呀？一定就是切断这条输血管呢。除了美国的制裁之外，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委内瑞拉政府也会愿意继续拿自己国家血汗钱去养着古巴的独裁者嘛。一旦这条输油管被切断，古巴将面临什么？全国性的大断电，工厂停工，拖拉机没油了，粮食也运不进城了，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座大山了。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么一根稻草，直接就是山就压塌压垮骆驼了。2019年卢比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说委内瑞拉变天的副产品就是古巴完蛋，这句话是在6-7年前说的哈，今天要变成现实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如此紧张的原因之一嘛，是不是？古巴要是再倒了，西半球的反美据点就被拔干净了，中共在拉美经营了几十年的渗透网将面临着被连根拔起的命运。那接下来咱们花点篇幅啊，跟大家好好掰扯一下这两天网上扯的最凶的一个问题：美国抓马杜罗到底是不是违反国际法，是不是侵犯主权啊？应该说咱们也不是国际法专家，这方面我也不想在专业上跟大家较劲儿。咱们要看看关键什么，就是这个问题不仅中共在喊，俄罗斯在喊，就连西方那些左派学者媒体，甚至我们一些这个反共的朋友心里也在犯嘀咕，说就是不管马杜罗多坏，美军直接冲进一个主权国家把总统抓走，这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啊？是不是破坏了规则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国际法，什么是主权。很多人的观念呢还停留在几百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啊，认为主权就是关起门来打老婆，我在我家里我想怎么打孩子我怎么打老婆那是我的家务事， 啊，你警察不能冲进来，你进来就是私闯民宅，是这么一套逻辑。但是朋友们，人类文明是进步的，二战以后特别是经历了卢旺达大屠杀、波斯尼亚大屠杀这些惨痛教训之后，国际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不侵犯他的主权，你不杀到他的国家里去，你根本改变不了那个国家人民的悲剧。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保护责任。这项原则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主权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而是一种责任。大家听清楚这意思了吗？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它拥有主权的前提啊，是你必须保护你的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啊、反人类罪的伤害啊。而如果你这个政府不仅不保护你的人民，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屠杀、去饿死、去监禁自己的人民，那么你的主权豁免权就自动丧失了，就你不配当这个政府，你没有资格做这个政府了。马杜罗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导致700万委内瑞拉人沦为难民。更重要的是，美国司法部有确凿的证据链，证明他将国家机器变成了贩毒集团，向美国和世界输出毒品，导致无数人死亡。那这个时候，中共跳出来喊联合国宪章，喊着不干涉内政。哎，请问，当马杜罗饿死几万人的时候，中共的国际法在哪里？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轰炸妇产科医院的时候，中共的联合国宪章又在哪里？中共口中的国际法其实是独裁者互保法，他们希望这个世界永远没有美国这样的国际秩序人道的捍卫者，所以这样他们这些流氓就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再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讲，只要有中俄一票否决权在，你这个安理会就永远不可能通过任何针对独裁者的武力授权，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了，是吧？独裁者作恶，然后啊，联合国开会，然后中俄给你否决，独裁者继续作恶。川普这次的行动恰恰是打破了这个死循环。有人说这会不会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获得成功，中共侵略台湾得手，那就是危险的先例，因为那意味着独裁者的暴力可以延伸到其他国家的民众身上。那香港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如果川普活捉马杜罗是一个先例，那我说那他是一个让独裁者瑟瑟发抖的先例，而不是让人民恐惧的先例。他告诉所有的暴君，不要以为你有主权这个招牌，不要以为你在联合国有几个狐朋狗友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当你的暴行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正义的审判可能不会在海牙慢吞吞的排队，而是会随着美军的运输机直接降落在你的头顶。这场行动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伊朗、古巴、中共的恐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风向标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是谁呢？瑞士啊，那个被称为独裁者保险箱的瑞士也在变。瑞士是永久中立国嘛，向来是全世界什么贪官污吏啊、独裁者藏钱的天堂。他们以前的态度通常是什么？你们打你们呢啊，哎，不管是谁，你们钱放在我这，谁也别想动，是最安全的。但是就在1月5号，这风向彻底变了。瑞士联邦委员会突然发表了一份重磅声明，宣布冻结马杜罗及相关人员在瑞士持有的所有资产。声明里最杀人诛心的是那句话，是吧？如果未来的法律程式显示这些资金是非法获取的，瑞士将努力确保这些资金惠及委内瑞拉人民，就是你贪官独裁者拿来的钱，我最后还给你的人民。瑞士官方这次没有公布具体数字啊，根据2021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瑞士检察官当时就发现了与委内瑞拉政权相关的银行账户里躺着整整100亿美元。委内瑞拉现在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饭呢？所以这笔巨款对委内瑞拉人民是多大的掠夺呀！现在瑞士这一冻结，等于是断了马杜罗家族最后的后路了。川普的军事行动证明了 绝对的实力体现出的正义的力量。你不要说国际法了，是不是？就连最圆滑的中立者，像瑞士这样的，也知道该怎么站队了。永久中立不再是罪恶的挡箭牌。所以这个信号北京，我想他听懂了吧。中南海里那些在瑞士银行有秘密账户的高官们听懂了吧。我们回过头来看哈，中共还在喊什么不干涉内政，还在喊你反对长臂管辖，不都是在竭力保护自己从人民从中国人那里掠夺的财富吗？我抢钱抢来了，你们别给我动啊。瑞士的冻结令告诉所有还在台上的独裁者，当清算的时刻到来，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避风港，人逃不掉，你钱也带不走。马杜罗的落网不仅仅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更是独裁者俱乐部散伙的开始，人民的终归属于人民。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啊！我们下一集见。